和朽坏的姑娘来跟从你的，你告诉我们在世上有好的，
是的，
我们去经历一些胜利的事情，
是的，
你带领复活的福音你带领，
阿们，
是吧，你得胜的权是在哪里的，
是的，
是啊，你的毒钩在哪里的，
是的，主啊，
感谢神，是我们借着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胜了这世界，
阿们，
天父上帝，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使我们必死的身体又复活过来，
阿们，
我们如围城一般，如江台的灯火，在我们靠着你得以留存，
是的，主，
我们用这苏醒的生命，这重生复活的生命，
是的，主，
来颂扬你，
阿们，
这是我们生命的确据，
是的，主，
这是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的印记，
是的，主，
愿所有的荣耀归给赐下永活生命的主，
嗯，阿们，
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姊妹们，主日平安。今天是复活节，我们的主题是复活与复兴。我们看到今天的主题经文以西结书37章1到14节，约先知书以西结书37章1到14节，我先为大家读一遍，大家一起来默想。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啊，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名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名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这一刻来聚集你所拣选的，主啊，你在亘古之前所预定的这样的你的子民，主啊，你将我们从那必死的境界里面，主啊，从我们内心的深渊跟黑暗里面真的救拔出来，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又为我们复活，主啊，我们今天能够欢欢喜喜的站在这里，有盼望， 主啊，乃是因着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盼望，主啊，求你亲自的在这个下午来掌权，求你在这个下午，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救赎者永远活着，主啊，求你在今天这个下午，你来摸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你来坚定我们的信仰，你就在我们中间来行走，也求你来保守啊，今天没有来到这里的我们的弟兄姊妹，主啊，求你借着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这样一个聚集，这样的敬拜，这样的祷告，这样子的一个守望，主啊，将我们的弟兄姊妹都保守在这个团契与你的这样一个美好的关系里面，主啊，谢谢你亲自的来做我们生命当中的王，来是来做我们永活的一个王，主啊，感谢你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姊妹，那今天是复活节，但我们选的呢是先知书在旧约当中的这一段。我们知道先知以西结是在耶路撒冷被毁，在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来做先知的，所以他真的是在一个动荡的时代里面，而且是在一个以色列人看起来完全没有盼望的一个时代来做先知，来发预言。而且我们知道以西结曾经奉耶和华的命来说预言，来宣告对以色列全家的审判跟诅咒，他曾经将自己的头发和胡须都割下来，然后耶和华说，你要将三分之一在城里面用火焚烧，三分之一用刀剁碎，三分之一随风吹散，来预示以色列人的命运，他们三分之一要被瘟疫所灭，三分之一要被刀剑所杀，还有三分之一我要把他们分散到各国里面去。所以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哀伤的一个时代，在这样一个好像我们刚才说以色列人说我们没有指望了，我们的骨头枯干了，耶和华对我们的那个应许，对亚伯拉罕的子孙的那个应许，我必要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要在你的中间兴起一位永远的王，这样的一个指望到底在哪里呢？我们要被灭绝尽尽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先知以西结，神的灵带领他到这样的一个遍满骸骨的这样的一个平原上，看见这样的一个真的很骇人听闻的。当我第一次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意象真的是非常令人震惊啊。那如果我们中间有人啊喜欢诗歌的，你会知道在20世纪的初期，有一位诗人叫艾略特。艾略特在1922年有一首长诗叫《荒原》，那一首诗被视为是现代诗的一个里程碑。那艾略特在这首诗里面，就是以西结书所见到的这一个遍满骸骨的荒原的这样的一个意象，来描写当时20世纪初整个人类文明所面临的虚无跟幻灭。所以呢评论家都认为艾略特的这一首诗呢，是写了当时整个人类社会的一个荒凉，写了整个人类社会。因为你知道在19世纪的末期，人类对自己是非常的自信的，因为那个时候科学也很昌明，然后社会好像西方的文明也扩展到全球，所以从各个方面来看，好像人类都要进入一个黄金的时代了。但是在艾略特写这首诗的时候呢，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所以他是站在两个，他不但这个荒原是一个比喻，而且他是真的站在人类有史以来的这两个沙场，这两个最大的一个遍满骸骨的战场之间。所以他刚刚经历整个欧洲，刚刚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人类对自己本来好像是靠着自己的理性、文明、科学可以进入一个黄金的时代，这个完全的破灭了。然后在那个时候共产主义也兴起，那所以说他是在共产主义兴起跟这个法西斯的兴起之间，然后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他面向整个西方的社会，面向整个人类的文明，他写下这个荒原。他说，我在那里我坐在岸边钓鱼，背后是一片荒原。
所以啊，真的在那个时候呢，就给所有的西方的啊知识分子、西方的社会一个很大的冲击。我们以为啊文明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呢，实际上它让我们看到，我们不过是行尸走肉，我们的这个文明无非是一片荒原，我们的灵魂是一片荒原，我们不过是那个平原上的这样的一个骸骨。所以在艾略特的那个诗的第一句是很有名的，他就讲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啊，在死去的土地上混合着记忆跟欲望。然后在他的下面他就引用援引以西结在这个地方所看见的那个意象，耶和华对他说，人子啊，你说这些骸骨能复活吗？那艾略特在诗里面呢就说，人子啊，你不能说也不能猜，因为你仅仅知道一堆支离破碎的意象。当这个地方的意象呢是这个意象，是在这个地方你就看到这两个意象的一个差别啊。先知以西结在神的灵的带领下见到了那样一个意象，这个第一个这个意象是什么呢？这个意象就是说你与神相遇，这个意象就是说你看到了神的那个永恒的旨意跟计划，所以你真的与这一位永活的神相遇了。所以在那样的一个你所看到的情景里面是有盼望的，所以这是意象。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说啊，没有意象名就放肆。我们在现在诗人说，人子啊，你看到的不过是你仅仅知道一大堆支离破碎的意象，是这个意象啊。那我这一个意象是什么呢？这一个意象就是你脑海里面好像万花筒一样的这样浮现出来的各种情景，但是这些东西是没有神的，他不是与神相遇的时候所看见的，他也没有看见那个永恒的对于神对这个宇宙的一个计划，就是创造、堕落跟拯救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所以呢，你所看到的也是没有盼望的，你只是碎片。那艾略特在这首诗里面所显示出来的一个现代的世界，就是这样的一大堆支离破碎的意象。那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子？你看到这个生活啊，这个世界就是一大堆支离破碎的乱七八糟的意象，很丰富，在你的脑袋里面像幻灯片或者万花筒一样的转来转去，但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你也不知道，你没有办法把它拼贴起来，你也看不见神的对你的那个呼召，你也看不见神的那样的一个旨意啊。所以艾略特在荒原这首诗里面呢，他是重新站在人类精神的一个废墟之上来仰眺望，来重新寻找荒原的拯救，就是怎样来拯救这一个荒原。当艾略特在写下这首诗几年之后呢，他就成为基督徒啊，加入了英国的圣公会，成为英国国教的成员。所以艾略特是代表了在那个时代现代主义、现代西方文明在他的精神面临一个破碎的时候，重新回到基督信仰，然后来寻找这个世界的救赎，寻找这个荒原的一个救赎。那这个救赎我们在以西结书37章1到14节里面我们看到啊，当然艾略特他没有完全的回到这个意象里面，艾略特并没有，他在他的诗中并没有给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真实的盼望，就是唯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才是我们的盼望，唯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才是荒原的拯救之路，才是人跟神之间唯一的中保。他没有完全的看到这一点，但是呢，艾略特在他这一首长诗的最后一句是引用了腓立比书4章7节所讲的出人意外的平安。他诗歌的最后一句就反复的讲同情、克制、出人意外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作为他这一首长诗的一个结束啊。所以我们来看以西结的这一个意象，看到那个荒原上面的骸骨，你看到这是不是你在没有遇到主之前那个生命的一个真相？是不是你看到这个社会、这一个世界在远离了神的声音，在远离了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时候，这个世界的一个真相， 就是这样子一个死因的幽谷，就是这样子一个遍满骸骨的这样的一个山谷，这样的一个荒原，这就是我们所在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那在这里面我们又看到那个拯救的盼望，就是神要以西结对着这些骸骨来发预言说你们要复活。那你看到这真是令人非常震惊的，先知是神的话语的出口，先知不断的啊，无数的先知是对着以色列人来说预言，可是在这一个地方以西结是对着骸骨来说预言。神说你向死人去传福音，你向死人去宣扬我的信息，告诉他们死人要复活，告诉他们骸骨要重生啊，这真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所以如果你说我早就已经心死如灰了，我早就是行尸走肉了，那么以西结的这一个信息真的就对死人讲的，真的就是对那个已经放弃了自己的人，已经把自己是当成行尸走肉的人仍然来传讲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接下来在我们对这一个经文的分享里面呢，我们有三个的信息啊。第一个信息是人是有灵的人啊，第二一个信息是神是活人的神啊。那我们首先看人是有灵的人，我们当讲到复活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基督徒，包括我们之前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尤其是很多的知识分子我们对复活会有一个比喻的一个理解这就是一种比喻。比如说我们以前看过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托尔斯泰的小说里面描写那个叫涅赫留朵夫这个涅赫留朵夫早年的时候呢，他是曾这个在道德堕落的一种生活里面，所以他当他做法官的时候呢遇见了一个妓女在那个被告席上，他认出了他以前曾经对不起他曾经侵犯他，然后这个时候但是他却坐在人间的法庭上来审判这一个妓女，来给他定罪。所以他们之间的这一个角色，本来你是一个迫害者，你本来是一个道德上的这样的一个迫害者，可是你居然端坐在人间的法庭之上来当审判者，所以呢使他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悔改。所以呢他是真的有一个悔改，然后呢他跟着这个妇女一起到西伯利亚去流放，然后用他后半生一生的行动来赎罪，用他与这个妓女一道在西伯利亚来承受这个刑罚，来表达他的这样的一个悔罪的心。托尔斯泰把这样的一个人物，把这样的一个情节称之为是复活。那这个复活其实就是一个比喻的一个意义。那知识分子看这个时候，对这就是复活，这就像一个人完全的获得了重生，我的灵魂我的精神就复活了。其实这个地方所讲的复活呢，不是复活，是指的呢重生，是指的我们基督徒的重生得救，还不是最后末日的身体得赎的那个复活。但是你又看到托尔斯泰呢，他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托尔斯泰的信仰呢，他不是他不承认那个教会的信仰，他认为他可以独自的一个人来面对上帝。所以说他所讲的这个复活是说，我们在复活这个小说里你看不到耶稣基督，你看不到耶稣基督是涅赫留朵夫重生得救的那个唯一的道路，你只看到涅赫留朵夫自己在道德上的那样一个悔改，在道德上的那样一个醒悟，然后带出来他的这个行善，他的这个赎罪的这个行为。那我们知道在人类的思想里面也有很多的思想呢就是这样子，就是说认为这样就可以带来一个人的重生。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这里我们真的不能够退后半步，我们真的不能说涅赫留朵夫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重生得救只有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不可能离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可能靠你内心在良心的一个催逼之下，好像你可以有悔改，好像你可以有甚至赎罪的行为，好像你可以去苦修，好像你可以到西伯利亚去过你的后半生，但是这都不是重生得救。我们在上一次讲到拜偶像第二诫的时候，我们知道这如果你把它当成救赎之路，这就是最大的，马丁路德说这是人类有史以来迄今为止最坏的一种偶像崇拜。所以我们怎么来理解复活？你接不接受那个复活的那个概念？你接不接受灵魂的不死？所以这样子我们就看到啊，我们对人的一个理解，我们说人是有灵的人。我们看到神最初造人的时候是怎样造呢？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来造人，然后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面，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a living being。那么这里你可以看到两步，在以西结书这里你也看到神说我要让这个骸骨上长出筋，然后长出肉，长出皮，这就好像是从用尘土来造人，但是只是还没有气息。然后耶和华说我要吹气息在他的里面，他才成为一个活人。所以我们的活，我们这个 living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那个气，神的那个气息，神的那个生气，或者是神的那个灵。所以人他真的是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尘土所造的肉身身体，一个部分是从神那里来的灵魂。这样子你来看什么是人，人就是一个有灵的这样一个活物，这是它跟一切动物不同的，跟一切植物所不同的一点。所以诗人在那个诗篇104篇里面说，你掩面他们变惊惶，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你发出你的灵，他们变受造。人怎样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来受造呢？是神把他的灵和生气放在尘土所造的人里面，我们才受造成为人。所以你在这地方看到人是有灵的人。所以传道书里面在讲到人的死的时候，他是这样子讲，死是什么意思呢？他讲尘土任归于地，灵任归于赐灵的神。所以我们的死就是我们由尘土而来的这个身体，因着我们始祖的罪，而神的灵，神说我的灵不会永远在他们里面，所以我们的肉身要经历这个死亡，但是我们的灵仍归于赐灵的神。所以这是一个灵魂不死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那按照说这跟动物不同，动物是什么呢？那个创世纪啊，创世纪二章十九节，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们的名字。这个地方说到了动物的被造是什么呢？尘土，耶和华用土所造成的各样走兽和飞鸟。你就看到人跟动物的差别是什么？动物是用土所造成的，人是用土造成，然后神放了生气在它的里面，所以动物是没有灵魂的，动物是没有灵魂的，动物的死亡就是死亡，动物的死亡就是从这个宇宙当中永恒的消失了。但是人的肉身的死亡不是从这个宇宙当中永恒的消失。所以这个地方也就看出，有人说，有人从哲学上他曾经讲说一个说法是说，如果什么事情只能够经历一次，那就是没有意义的。然后有人说，如果没有永恒，那么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没有后果的。你有永恒的这个观念，才真的带得出来道德的观念，你才带得出来说我这几十年我应该怎样子来活，因为我怎样子来活是有一个永恒的后果的。如果我的死就像狗猫死了一样，从这个地球上永恒的消失了，我只在这个宇宙当中存在一个瞬间，一瞬间之后就没有我了，那么我为什么要行善？那么道德建立在哪里？那么我做什么都没有永恒的后果。所以我们是人，就意味着我们的行为跟思想都有永恒的后果。 这个后果要么是永死，要么是永生。所以人真的是有灵的人。那第二一个，我们看神是活人的神。你知道在新约里面，撒都该人他们是不相信复活的，他们也不相信有天使，他们不相信先知的预言，他们不相信以西结书，他们也不相信其他的先知以赛亚或者是耶利米这些先知的预言，所以他们好像是有点像今天的自由派的神学，就是否定神迹啊，不相信那个属灵的世界，不相信有复活，他只相信摩西的五经啊，摩西的这个律法。所以我们知道撒都该人给耶稣呢提了一个关于复活，提了一个好像很刁难的问题，说有一个妇人，她如果说有六个还是七个丈夫，那么当她复活之后，她是谁的丈夫呢？那我们记得基督是怎样回答的吗？就是说在天上是什么呢？也不嫁也不娶啊。我们来看接下来基督在这个地方的回答，我们看到马太福音22:29-32，当基督耶稣做了这个回答之后，他来讲了关于复活的事情。马太福音的22:29-32来读，看到吗？我们一起读。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阿们。看这个地方基督的回答，他是引用了出埃及记的3:6，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在荆棘当中向摩西显现的这一句经文。那这一句经文我们也非常的熟悉，神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耶稣用这一句话来讲复活的事情，真的是我使你看到圣经真的不在这个圣经的是在于经义啊，不在于字词。为什么？其实这个话并不是圣经里面最能够来表达来讲到复活的。但是为什么耶稣引用这一句经文呢？是因为刚才我们讲撒都该人他们不相信其他的经文，他们不相信先知的书，所以你引用先知的书来给他，他说这个本来我就不信。但是呢，撒都该人至少要信摩西五经，所以说呢，耶稣就引用出埃及记的话，这个你们总不能，这个撒都该人怎么也承认他是圣经的，所以呢，他就引用这一句在以色列人当中看起来平淡无奇的，很熟悉也很平淡的这句话。对啊，神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基督怎么解释呢？基督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神不是死人的神，神乃是活人的神。加尔文在解经这一句经文的时候呢，他这样子来讲，他说就像人无子就不能称为父，懂吗？你没有儿子你就不能叫父亲，你哪怕以前有过儿子，现在你的儿子死了，你现在就不能叫父亲。只有当有儿子的时候，你的儿子活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才被称为是父亲，他的父亲。所以他说人无子就不能称为父亲，那么人无名就不能称为王。你是君王你就要有臣民，如果所有的臣民都跑掉了，跑到其他一个国家去了，你就不叫王了，他们就是其他的人是他们的王，你就不是他们的王了。所以他说人 无子不能称为父，无名呢不能称为王。同样的一个道理，神被称为是我们的神，神跟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是一个当神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耶稣说你们看，当耶和华神对摩西说这句话的时候，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已经死了快1000年了，但是神说这句话的时候好像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仍然活着一样。神没有说我曾经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说我是 亚伯拉罕的神，好像亚伯拉罕仍然活在他的面前一样。所以他说神是活人的神，神不是 死人的神。为什么呢？因为神是永活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一个宣告是一个永恒性的一个宣告。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神不是阎王，知道吗？所以死人在死人当中做王，永活的神在永活的人当中做他的做神做王。如果说，那你就看到死亡的一个权柄。死亡在我们这里有权柄，因为我们是罪人，可是死亡在神那里没有权柄，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来设想一下我们在婚姻当中的一个誓词，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丈夫跟妻子之间说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你可以看到死亡是可以分开婚姻这个约的，是可以分开丈夫跟妻子的，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但是当神说我是你的神，你是我的子民，你是我的儿女，神会不会加上一句说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死亡是不会分开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的，因为神是永活的神。所以当神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宣告他与亚伯拉罕之间的一个永恒的关系。所以这一句经文使我们看到，如果你信有神，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你就有永恒。什么是相信神？就是与神建立了一个永恒的关系，这个关系是死亡也不能分开的关系，因为这个约的另一方乃是永活的神，所以这个约的另外一方也是永活的人，死亡不能够分开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那这个地方你就看到人是有灵的人，人是什么？你与造物主之间有着一个永恒关系的被造物。人意味着我们被称为人，意味着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永恒的关系，而动物跟植物跟它的造物主之间没有那个永恒的关系，只有在有限的时空当中的一瞬间的关系，就是我们高于其他造物，高于万物的一个差别。那这样子来看，你也就看到唯有永恒是有意义的，唯有永恒是我们跟神之间那个关系的一个定义。那这样子看的时候，有的时候其实人比较，你会不会觉得就是这样子很累的？其实真的做人好累啊。其实神你就把我造成跟狗啊猫啊那样就好了，这是我就活这么几十年，这几十年我爱怎么活就怎么活，然后一死百了，人死如灯灭，以后的事情就都不管了，所以只在乎过程，不在乎结果。像现在说只在乎那个曾经拥有，不在乎那个什么天长地久啊。所以你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这话的意思就是说，神啊，你就把我当狗好了，你不要把我当人，你不要把灵魂放在我的里面，就让我自生自灭嘛。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当生命当中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我们会这样想，我们说我都已经放弃自己了，我都自暴自弃了，我这辈子就这么活吧，我这辈子就是破罐子破摔吧，反正就是人活这么几十年，完了就完了。我们真的希望神当时造我们的时候不要把我们造成人。所以你看到堕落有两个意思，堕落就是人他不守人的那个本位，那么一个是要向上，人不想当人，人要做神，人要与至上者同等，这是当人骄傲的时候。但是当人沮丧的时候呢，人的堕落就是要离开人的这个本位，人说我想做动物，我想做狗啊猫啊很好，做那个树子啊很好，我不想做人啊，我做人太累了。主耶稣，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间，你也知道做人有多么的累，做人的那些苦难，那些试探你都经历过。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又会想说，主耶稣为什么只活了33年呢？ 其实主耶稣啊，你好像你又没有结婚生子啊，你真的不知道啊，婚姻里面很麻烦的，你真的不知道带孩子很辛苦的，你真的你没有尝过中年男人的危机，你没有尝过更年期啊，你不知道人活得真的很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自暴自弃，我们不想有那个不死的灵魂，我们不想有那个盼望，我们就想人死如灯灭，这就是人的堕落。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真的看到说人的尊贵在这个地方。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希伯来书里面说，不是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子孙啊。所以神指着那个骸骨说，这就是以色列全家要复活，要成为耶和华神的军队。那你可以看到，我们以前也讲的说，万物因着人的罪而受到诅咒，所以他们浮在虚空之下。那你也可以看到，万物都是要过去的，这宇宙当中的万物都要过去，但是这宇宙当中唯有一样受造物是不会过去的，那就是人，那就是人。当新天新地来到的时候，人还在。新天新地来到的时候呢，这宇宙当中的其他的万物都不在了，所以人没有办法逃脱那个永恒的结局。人没有办法说就把我当一棵树子吧，人没有办法说我就是人死如灯灭，你必然面对或永死或永生这样子两个结局。所以我们看第三个的信息，说在基督里的复活与复兴。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基督在做他最后的祷告的时候，他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先知的预言在基督里实现，我们看到人的 唯一的永生之路，唯一的与神和好之路，就是耶稣基督。因为神将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因为神没有赐下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叫我们靠着得胜，所以我们真的知道什么是永生，就是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这一位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既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而死又为你而活，这就是永生。阿门。那我们看到这个时候，你会说这是一个神迹，基督的复活是一个，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我同意，可是基督复活好像不太可信。其实这个地方你会看到，在圣经当中的一个观念跟我们今天的背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因为在圣经的时代，我们看那个我们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十三到二十二节，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十三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我们这样，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好吗？十三到二十二节，十五章哥林多前书，起。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
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他的链子和网呢，你们所信的也是网呢。
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枉做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
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
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罪恶之人出
熟
的果子。
死既是因一人来的，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
在我们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
阿门。我们看到基督徒的一个信仰，他是不能说我相信基督的一个教训是真的，那我相信有这样的一个信仰呢，可以更好的引领我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肉身当中来过我这样的一生。我相信这样的一生呢是有意义的，或者是呢我的心里有安慰的。但是其实我并不太相信永恒，我并不太相信真正的复活，我甚至也不知道怎么去想象那个复活的那个永恒的世界到底是什么。这样子你看到保罗就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就算比众人更可怜。那么我们并不是说靠着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好像只是一个精神性的安慰，然后带出我们在肉身当中这几十年的一个生活，给我们一个牵引力。这是宗教的一个态度，这是人所造的宗教的一个态度，这是那些偶像的一个态度。人的信仰真的是向着永恒和末世，然后来看我们今生的一个生活。我们是因着天上的一个耶路撒冷，然后呢是今生的这样一个在世寄居的帐篷里面的生活，变得有意义。所以就好像说是向死而生，没有永恒的那个意义，我们今天活着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落在虚空当中。永恒若没有意义，我们今天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以西结所看到的那个布满骸骨的山的荒原之上。但这个地方你看到它有一个很重要的逻辑，它不是说基督若没有复活，那死人就不可能复活，是这样讲的。他反过来，他两次都这样讲，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就没有复活。这个逻辑很有意思啊，因为它跟我们今天的观念不一样。因为你今天你可能比如今天不信神的人，他根本不相信人是有灵的人，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根本不相信人有灵魂，所以他根本不相信有复活这件事，他根本不相信这个宇宙当中有永恒。在这个前提下你跟他说基督复活了，他说这个太荒唐了，人怎么可能复活。但是对于在以色列当时的那个背景之下，我们看到先知不断的都在这样预言，我们也看到在圣经里的那一个对人的一个观念，就是人是有身体有灵魂的，所以他一定是有一个永恒的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呢他的逻辑是说，若没有死人复活这回事，死人如果不可能复活，这是一个大前提，那么基督就不可能复活。我们说基督复活那肯定就是假的，他是这样子的一个逻辑啊。所以说我们一开始要讲，人是有灵的人，神是活人的神。因为你若是不承认，你不理解，你不接受这一点的话，你真的没有办法来理解和接受基督的复活。在你看来，基督的复活就像一个迷信，或者像一个神迹。什么叫做神迹呢？就对你来讲是完全不可理喻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你看到了神跟人之间的那个关系，你看到了人是有灵的人，神是活人的神，那你就会看到复活这件事是有可能的。复活这件事是神的一个应许，而这个应许今天使徒们做见证说它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了。所以就像罪是从亚当一人而来的，那么救恩和复活呢也是因耶稣基督一人而来的。所以这样子我们就知道，我们当在耶稣基督里面重生得救的人，我们的死，我们肉身的死呢，就不再是死，而是这里称为在基督里睡着了的人，就是我们的尘土归于尘土，但我们的灵呢归于赐灵的神，在基督里睡着了。等到末日的时候要复活，等到末日的时候坟墓要打开。以西结书在这里说，我的名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我们看到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的那一刻，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应验，就是马太福音27章50节那里，基督大声的喊叫，气就断了，
这个时候呢，有这样子的两个神迹，一个是忽然殿里的幔子，就是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都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的时候呢，就看到了这样的一幕，就像以斯帖在荒原上所看到的那个景象所发出的那个预言一样，我要开你们的坟墓，你们要从坟墓当中出来。这一幕应验在耶稣基督的受死和跟复活上，在耶稣基督死的时候坟墓开了，已死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但是这只是神迹的一个这个出熟的一个果子，一个让我们看见这个应许将实现的一个果子。但我们所有的人是在末世啊，有这样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复活。所以你看到以斯帖在这样一个绝境当中，以色列人的绝境当中，就像艾略特在二十世纪的初期对整个人类文明的一个绝境和一个被虚无感所充满的世界当中，他借用以斯帖先知的这个意象来写作的那首这个荒原。那我们今天其实好像还没有那么可怕吧，我们今天的人类已经经历过了两次世界大战，已经经历过了好像法西斯的兴起，共产主义的兴起跟灭亡这个犹太人的大屠杀，我们经历了这一切人类历史上的苦难。那以色列也在今天呢，2000年之后从万国当中当然他这个今天的犹太人呢是以前主要犹大国以色列国的十个支派其实还没有完全的回到中东那里去。所以在今天你看到我们的一个盼望，看到以西结先知，你看所有的先知书都是这样子的，在神的诅咒跟神的审判之后，接下来就是盼望。所以以西结在这个地方向被掳的以色列人预言了三件事情。第一是圣灵的内住，就是我的灵，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第二是死人的复活，死人的重生跟复活。第三是亚伯拉罕子孙的复兴，是以色列全家的复兴。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圣灵的内住，神说我要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在末世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子民。在三个被称为大先知书这个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跟以西结书，这三个书被称为大先知书，不是说他们先知很大，是他们的篇幅是最长的。那这三位先知呢，他们有他们的信息各有不同的侧重。这个以赛亚的诗篇更多的是在宣讲弥赛亚的到来。所以以赛亚书呢或者以赛亚呢，通常我们称他是圣子的先知，他主要是在宣讲圣子弥赛亚的信息。那耶利米呢是主要是在宣讲一个圣父的一个信息，就是父向着他的儿女来发预言，叫他的儿女们要归回他，向他回转。所以耶利米呢常常会被称为是圣父的先知。那以斯帖呢，在他的信息里面最多的是讲到圣灵在以斯帖书里面神的灵出现非常的多，他常常这样子来预告说，我要将我的灵赐下来，我要把一个新的灵放在你们的新的心里面。所以以西结常常被称为是圣灵的一个先知。那我们也看到这个也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跟复活而应验了。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知道我们重生得救，我们为什么知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认识那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我们就有永生。那么关键的一点是说圣灵的内住，圣灵的内住是基督徒的一个特权。因着你因信而称义，神的灵就放在每一个信他儿子接待他们儿子的人的心里面。所以在罗马书里面说， 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你与神相遇，你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或者你做决志祷告说我信耶稣基督，我信啊，这个信仰不是说你根据你的理性好像有这样的一个选择，也不是说你在一个好像非理性的一个情绪或者氛围的感染之下，也不是说你说我的生命里面缺乏一个安慰，缺乏一个力量，我希望有这样子的一个精神性的力量来帮助我，而是说你的心知道你真的与这一位神相遇了，你的心里面知道圣灵与你的心同证你是神的儿女，你知道你的心里有圣灵的内住，你知道你跟以前没有重生得救的时候真的不一样，你知道你生命当中的改变，你知道你生命当中所接触来的圣灵的果子，你知道当你犯罪的时候圣灵在你的心里真的是在催逼你，真的是在责备你，真的是在引导你，你也真的知道当你祷告的时候你不是在对着空气说话，当你在这个世上你来一切的行为的时候，你来为主发热心，你来侍奉的时候，你也不是在对着空气打拳，而是真的知道这一位神是又真又活的。那这是我们得救的一个确据，就是神说我要把我的灵放在你们的里面。那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以西结先知的预言是圣灵的一个内住，使人要复活，然后呢有一个是以色列全家要复兴，亚伯拉罕的子孙要复兴。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我们今天的一个信息是说复活与复兴，复活是指向你个人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要临到你，他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很个别的与神建立这个关系，你很个别的来相信，你不能说是我父亲信了我就可以信。我们以前讲一句话说神只有儿子没有孙子的啊，所以每一个人你必须个别的来到神的面前来经历这一个真正的在基督里的死与重生，在十字架上同埋葬然后与基督同复活。那么这是一个个人生命的救恩和个人生命的一个复活，但是接下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基督的信仰从来不是个人主义的，基督救我们，基督的十字架临到我们是个别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那么的独一无二，都是那么的可宝贵，但是神不是为了你而救你，也不是为了我而救我，神是为了他的国度，神是为了基督的教会，神是为了以色列全家的复兴，神是为了他的荣耀要在这全地张扬，神不是为了你来救你的。所以说这也看出我们基督徒说活着为什么，是为了荣神一人，是为了荣耀神的名，并且享受与神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你就看到复活是为了复兴，我们每一个人来领受来经历这个个别的救恩是为着基督的教会，是为着全群的复兴。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就看到我们上一次讲到的时候讲到一个代表的权柄和立约的一个原则。很多人对基督的信仰有一个个人主义的这样一个误导啊，包括一些自由派的神学，他就会认为基督信仰是个人主义的，所以说我来不来教会也没有关系，我可以独自的与神相遇。我们不否认这一点，我们刚才说每一个人都必须独自的与神相遇，但是基督信仰不是个人主义的，因为在神的眼睛里面只有我们以前说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亚当，一个是基督，只有第一个亚当和末后的亚当，所有的人不在亚当里死，所有的人就是在基督里复活，所以在神那里只有两个国度，一个是亚当的国度，这个国度被撒旦所诱惑，这个国度被撒旦的权柄所支配，一个国度就是基督的国度， 基督要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一生因为怕死而做奴仆的人，是希伯来书所讲的。所以说你看到整个这个宇宙世界的一个真相，就是在亚当里的堕落和在基督里的救赎。你看到这个宇宙世间的一个真相，就是撒旦的国度跟基督的国度。你看到耶稣基督十字架要达成的那个目标，就是要将神所喜悦的人，神在亘古之前所拣选的人，从亚当的国度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去。所以国度是我们的一个盼望，国度是我们得救的一个盼望，也是我们得救的一个目标。我们不是为着我们自己而得救的，我们是为着以色列全家的复兴而得救的。所以在以西结书37章的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了个人的生命的重生跟神的教会的复兴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就看到说，没有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回来文士以斯拉带领他们回来要重修圣殿的时候，当时因为重修圣殿非常的麻烦，非常的困难，所以修了几年都没有修好。那于是大家就比较泄气了，大家就回去呢，不修圣殿了，去修自己的房子了。我回来了，我家里还没有房子呢。那这个时候这个以斯拉就非常的为神的殿来焦急，说你们每个人，你们都只看顾，都只想着自己的那个家，你们没有想到神的家。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子，我们感谢神拯救了我们，我们感谢神把我们每一个人从我们每个人内心的黑暗当中拯救出来，从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困境当中拯救出来。但是我们知道神不是为了我们个人的欢愉跟喜悦来拯救我们的。所以有一位神学家说，如果你活着是为了追求你的幸福，你如果把你个人或者家庭的幸福当作你活着的目标，你永远都没有幸福。我们真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为神的殿来着急，我们为神的家的复兴放在我们心里是一个负担。我们不是仅仅的来关心我们自己的一个灵命的一个成长，或者关心我们自己这样的一个好像精神生活当中的一个平安。我们乃是来关注整个以色列全家，就是今天凡是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我们来关注亚伯拉罕的子孙的一个复兴，我们来关注神的名在这个世界上的荣耀或者是蒙羞，我们来关注神的国度在人心当中的这个扩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祷告。那我邀请如果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的下午在这里在今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聚集里面，你真的你的信心得到了一个建立，说你真的是相信这一位神乃是永活的神，你真的相信主耶稣与你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一个关系，你是神的儿女，神是被称为你的神，你们之间的关系直到死亡也不能分开，是吧？你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你若是今天你相信这一点，或者是你盼望这一点，是吧？我想请你站起来，我想请你站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或者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是吧？但是你今天你想，你说我要认识这一位神，我要有永生，我要有一个永恒的与神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在末日的审判当中一个永死的一个关系，乃是一个永活的关系。因为这一位神是永活的神，我也是在他面前永活的，愿我永活在他的面前。那么也请你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真的谢谢你在今天来聚集我们，主啊，让我们今天来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知道主啊，我们乃是按照你形象跟样式所造的人，主啊，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这对我们是一个负担， 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不希望你是按你的形象跟样式来造我们，我们真的希望你掩面不看我们，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也掩面不看你，我们真的希望好像可以让我们自生自灭，主啊，但是你没有放弃我们，主啊，你在我们放弃了自己的时候你都没有放弃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你使我们在死荫的幽谷里面走出来，你使我们啊知道我们自己是有身体有灵魂的，有神的形象跟样式，有你的圣洁公义良善在我们里面的啊这样的一个受造物，主啊，我们作为一个受造物，我们与你有永恒的关系，主啊，我们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从那个毁灭当中，从那个永死的这样一个永恒的结果当中救拔出来，主啊，你使我们活在你的面前，主啊，你使我们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欢欢喜喜的有盼望，主啊，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夸胜，主啊，求你使我们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耶稣基督里来夸胜，让我们可以说，死亡呢，你的毒钩在哪里？阴间呢，你的权势在哪里？主啊，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来夸胜，让我们每一天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腐败的时候，我们看到自己心里的软弱跟黑暗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已经胜过了这世界，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主啊，求你来亲自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主啊，你亲自的来使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你的面前，主啊，你亲自的来用你的灵来引导我们，使你的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主啊，求你来带领每一个弟兄姊妹，主啊，求你把我们都看顾在你的里面，我们软弱求你使我们刚强，主啊，我们感谢你，也求你把一个啊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心，把一个啊为你的殿来忧伤来焦急来火热的这样一个心放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主啊，我们渴望你的旨意能够成全，我们渴望你的国度能够降临，我们渴望你在中国，你在成都这个城市，你在我们所活的这一个世代里面，主啊，你兴起我们，你使用我们，主啊，求你的名不被羞辱，求你的名不因着我们的过犯和我们在世人面前的作为而被羞辱，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主啊，求你来赦免我们的过犯，求你赐给我们每一天所需用的一切，主啊，我们感谢你，愿我们每一天以信心为我们的粮食，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今天下午在这一刻行走在我们当中，将你的帐幕安置在我们中间，感谢主，所有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今天的奉献祷告就没有安排人，有没有哪一位弟兄姊妹愿意带领我们来做奉献的祷告？有没有哪一位弟兄姊妹你站起来带领我们做奉献的祷告？一位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感动，你站起来带领我们来做奉献的祷告。在今天啊，主耶稣复活的纪念日里面，来悦纳我们的敬拜，也来悦纳我们的奉献。哪位弟兄姊妹起来带领我们做奉献的祷告？
父，感谢你，感谢你今天聚集我们众兄弟姊妹在你的宝座前，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到这儿来受你圣灵的浇灌，主啊，今天是复活节，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了耶稣基督，赐下了你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独生子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孽，主啊，我们因着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有了真正的盼望，我们才有了坚毅的信心，主啊，感谢你是那样的爱我们，主啊，我们当怎样来报答你？主曾经说过，我们的一切都，我们知道我们的一切都是你给我们的，我们要把我们的财宝积攒在天上，因为在天上的财宝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我们不贪恋世上的财宝，我们当把我们自己要奉献的奉献给你，我们当去掉我们心中的那种过去的那些贪婪啊，那些就是小气的东西，我们要把我们生命中间我们所得的，我们觉得是应该奉献在你面前的，当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我们心中是尊主为大吗？ 我们知道我们的一切都是主赐给我们的吗？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吗？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东西放献出去，献给主，我们相信主他一定会大大的赏给，更多的赏给我们。主啊，感谢你，感谢你对我们生命中间的这样引领，感谢你让我们在你的里面能够一天一天的更新。主啊，求你降下圣灵的甘露来清洗我们，让我们心中抛弃对这世间的忧虑，也抛弃我们对那种钱财的忧虑。天上的飞鸟它不种也不收，你尚且看顾它。主啊，我们相信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的，我们的所有一切财富，我们的所有都是从你而来的，它也当归给你。主啊，当我们的奉献的时候，我们敞开我们的心，也是献上我们对你的尊崇，对你的崇拜。主啊，求你悦纳，悦纳我们献上的这一片心。我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哎，已经来了。
对，
嗯。一两个人是不是？你可以要的先不要，打一点钱吧。嗯，那好，
当然是。
嗯。